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19年4月12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静怡，
我是主持人巩萨。
首先我们来共同回顾一下本周的股市。美国东部时间本周五，美股收盘全线上涨，道指大涨近270点。此前中国公布的社融和进口数据超过预期，且摩根大通和富国银行一季度业绩超出预期。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269.25点，报26,412.30点，涨幅为1.03%。标普500指数上涨19.09点，报2,907.41点，涨幅为0.6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36.81点，报7,984.16点，涨幅为0.46%。亚太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跌0.04%，报3,188.63点。深成指收跌0.26%，报10,132.34点。日经225指数收涨0.73%，报21,870.56点。摩根大通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5%，到达了91.8亿美元，超过预期。营收同比增长5%，至2,299亿美元，高于预期。因是净利息收入由于受到利率上涨的影响而增长了8%。富国银行第一季度每股收益为1.20美元，超过预期，营收为216.09亿美元，超过预期。富国银行称其在第一季度中收到派发股息和回购股票的形式，向股东返还了60亿美元的现金，并将第一季度股息上调至每股45美分。迪士尼近日发布，将于2019年11月12日推出流媒体服务迪士尼加。定价为每月6.99美元，即每年69.99美元，定价约为纳菲高清服务的一半。近日特斯拉再次改变了销售策略，在推出35,000美元的基本款 Model 3几周后，停止在网上销售此款汽车。另外，特斯拉在中国开始接受 Model 3标准加的定价，起价为37.7万元。绿光资本称，特斯拉下调价格将对旧车价格形成很大的影响。特斯拉最近出现的问题似乎将该公司拉向失败的边缘。特斯拉季度汽车需求预测不现实。有着非洲阿里巴巴之称的非洲最大的电商平台 Jumia Technologies 今晚正式在纽交所挂牌上市，并发行1,350万股美国存托股票 ADS。 IPO 价格为每股 ADS 为14.5美元，筹集资金达到了1.9575亿美元。
好，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汇市动态。本周五，美元指数下跌0.22%，报96.96；欧元对美元上涨0.39%，报1.1294；英镑对美元涨0.17%，报1.3076；美元对日元涨0.32%，报112.01。北京时间4月12日，中国央行发布数据显示，中国三月新增人民币贷款16,900.01亿元，高于预期，较前值回升。当月社融规模增量约为28,600亿元人民币，超出预期，较前值大幅反弹。中国海关总署公布数据显示，以美元计，中国三月出口同比增长14.2%。预期增6.5%，前值降20.7%，进口降7.6%，预值增0.2%，前值降5.2%。据路透社报道称，欧盟外交官们透露，欧盟委员会已经拟定一批美国商品进口临时性名单，价值约为200亿欧元，针对波音 WTO 补贴争端的潜在反击措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发出警告称，经济活动正在放缓，而欧洲央行和美联储高官都发布了鸽派温和言论， 从而导致市场情绪承压，对股市起到了抑制作用，使其难以出现重大的上涨。同时，欧盟各国领导人和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本周早些时候达成一致，同意将英国脱欧的最后时限延长到10月31日，缓和了投资者的担忧情绪。据悉，欧洲央行已于4月10日递交内部 Nowcasting 模型给央行决策者们。该模型现在预计欧元区第一季度 GDP 增幅将放缓至0.2%，可能会在第二季度略微的进一步放缓，这意味着欧元区经济复苏将进一步延后到来。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贵金属市场方面，黄金期货价格周五收盘上涨，原因是美元汇率有所下跌，但在本周的整体的交易中，金价则小幅下跌。现货金价格上涨1.90美元，收报一每盎司1295.20美元，涨幅为0.2%。而在本周的交易中，黄金期货价格则累计下跌了40美分左右。与此同时，现货白银价格上涨9.6美元，收报于每盎司14.963美元，涨幅为0.7%。此前在周四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最低的收盘价。在本周的整体交易中，期银的价格是累计下跌为0.8%。本周三公布的美联储货币纪要会议显示，美联储官员在此次会议上为年底前加息的可能性留出了余地，前提是经济状况有所改善。美联储加息可能会削弱黄金对投资者的吸引力，这是因为黄金是一种非付息资产。与此同时，美联储加息还倾向于推动美元汇率上涨。黄金市场在本周四遭遇的抛售，意味着金价在周三触及一个高点之后急剧转头。当时黄金期货价格收报于每盎司1313.90美元，创下自3月26日以来的最高收盘价，同时也意味着金价连涨的4个交易日。本周五公布的经济数据表示，中国的经济前景变得更加光明，对投资者的风险情绪形成了支持，吸引投资者进入股市，从而限制了黄金的避险需求。在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其他金属方面，现货铂金价格上涨0.4%，收报于每盎司898.50美元，本周累计下跌了0.8%。现货钯金价格上涨1.3%，收报于每盎司1350.20美元，本周累计上涨0.3%。
好，国际原油市场方面，原油期货价格周五收盘上涨。原因是因为利比亚内部的暴乱提高了该国原油生产中断的风险。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数据表现优异，帮助缓解了投资者有关能源需求将会下降的忧虑情绪。此外，周五宣布达成的一项能源行业大型并购交易也对油价形成了支撑。纽约商业交易所五月份交割的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 WTI 期货价格上涨31美分，报收于每桶63.89美元，涨幅为0.5%。此前，该合约在周四的交易中收盘大幅下跌1.6%。与此同时，伦敦 ICE 欧洲期货交易所五月份交割的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也上涨了72美分，报收于每桶71.55美元，涨幅为1.1%，扭转了昨日收盘下跌1.3%的走势。油田服务提供商贝克休斯在周五早些时候公布报告称，本周美国国内的活跃原油钻探平台数量增加了2座，总数达833座，连续第二个星期增加。贝克休斯的这项数据可为美国的未来原油产量提供线索。钻探平台数量增加意味着产量可能增长，这通常对于油价来说是个负面因素。
好，接下来进入节目的第二个阶段，我们共同回顾一下本周一些大公司方面的动态。第一家公司，美国公司，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同意通过股票和现金交易收购阿纳达科，交易作价是330亿美元，交易的企业总产值达到了500亿美元。阿纳达科是全球最大的独立汽油钻探和生产公司之一，收购完成后将扩大雪佛龙在页岩油、汽油生产、海上钻探和液化天然气出口方面的业务。雪佛龙的油气产量将能够达到与埃克森美孚、壳牌公司并驾齐驱。上述交易已经得到了两家公司董事会的批准，预计将于今年下半年完成。
东芝公司4月11日宣布，美国液化天然气业务原计划转让对象的中国能源企业新奥生态控股公司告知东芝称考虑解除合同。由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等耗时过长，已过合同完成期限的3月底仍未能完成合同。
智能手机液晶面板厂商日本显示器公司 JDI 4月12日发布消息表示，从中国大陆与台湾的3家企业联盟获得800亿日元金融支援，企业联盟将成为最大的股东，掌握近50%的表决权。日本政府和企业的基金 INJG 不再是最大股东，日本显示器将在外资的旗下加快推进重建。企业联盟由日本电子零件企业陈宏光电科技、台湾金融企业富邦集团、大陆基金嘉实基金管理公司构成。
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早期投资分支机构2013年向优步，也就是 Uber 投资了2.58亿美元，当时它是谷歌风投最大的一笔投资。到了今天，这笔投资增值近20倍，其估值超过了50亿美元。根据 Uber 提交的 IPO 招股书显示，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拥有 Uber 公司的5.2%的股份。Uber 希望按1000亿美元估值上市，照此计算 ，Alphabet 拥有的股份将值52亿美元。日本软银集团是目前 Uber 的最大股东，通过相关企业出资16.3%。第二大股东是美国知名风险投资机构Benchmark Capital， 出资比例为11.0%。
富士康将从今年7月份开始在印度金纳工厂为苹果生产 iPhone X。苹果公司已经在印度生产 iPhone SE 和 iPhone 6S。自3月初以来，伟创一直在班加罗尔公司为苹果生产 iPhone 7， 以扩大苹果公司的印度制造产品组合。
据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第一季度，全球移动用户在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消费总额达到195亿美元，较2018年第一季度167亿美元上涨16.9%。预估消费数据包括应用内购、订阅和付费下载带来的收入。一季度苹果 App Store 全球收入达124亿美元。占双平台总营收的64%，较去年同期108亿美元上涨15%。Google Play 收入约为71亿美元，较2018年第一季度59亿美元的收入上涨20.2%。
TCL 电子发布2019年第一季度电视机销量同比大幅增长32.5%至844.3万台，再创单季度历史新高。其中海外市场电视机销量同比上升50.9%至595.50万台，占总销量逾70%。 TCL 电子2019年第一季度 LCD 电视机整体销售快速增长，其中智能电视机和 4K 电视机销售量分别为683.9万台及332.3万台，分别录得了47.40%和82.8%的明显增长。
迪士尼宣布将于今年11月12日在美国正式上线迪士尼加，届时针对付费用户的定价为每月6.99美元，如果按年订阅则为69.99美元一年。迪士尼表示，2020年将斥资10亿美元为迪士尼加打造原创视频，到2024年这一投入将增加到20亿美元。届时订阅用户预计将达到6000万到9000万人，其中1/3为美国用户，2/3为国际用户。在迪士尼加推出一年以内，除了上线迪士尼原有的400部电影外，还将提供25部新的原创剧集以及10部新电影及节目。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CAAM 周五公布，中国3月汽车销量较上年同期下滑5.2%，此为连续第9个月下滑。3月汽车销量降至252万台，1月和2月汽车销量分别减少16%和14%。新能源汽车销量仍是亮点，3月增加85.4%，达到了126000辆。
沃尔沃汽车旗下豪华高性能电动品牌极星 Polestar 首款纯电动汽车 Polestar 2正式登陆中国市场，标准版售价为人民币29.8万元。前期仅发售46万元的先锋版车型 ，Polestar 2与座椅融为一体的启动装置，让用户在坐上驾驶座的瞬间即可启动车辆，无需钥匙或者任何按键。Polestar 2的目标续航里程约为500公里，0到100公里每小时的加速仅需要4.7秒。新车计划2020年初在浙江台州路桥工厂生产，并于上半年开始交付。路桥工厂向吉利投资，沃尔沃负责运营。
特斯拉再次改变销售策略，在推出35000美元的基本款 Model 3几周后，停止在网上销售这款汽车。特斯拉周四晚间宣布，客户仍可以通过电话或门店订购价格为35000美元的 Model 3，但该公司事实上将 Model 3的网购价上调了将近13%。特斯拉曾在2月底宣布转向网络销售，并开始将35000美元的版本作为订购的基本版本。特斯拉称，此举旨在简化生产运营，以便更好地优化成本，更大限度地减少繁琐，并提高运营效率。
本田汽车 Honda 社长八乡隆弘在武汉新厂正式启用时表示，该公司中国销售可能在2到3年之内追上在美国的销售，希望可以最终超越。本田去年在美国销售约为170万辆，在中国的销量约为140万辆。
日产汽车与雷诺表示，在中国上海开设了研发新一代技术的合资公司，日产和雷诺对半出资，以自动驾驶、电动汽车及具备通信功能的互联汽车为重点，考虑将研发的技术搭载于两家公司的车辆。合资公司目前有来自两家公司共计30人，还考虑与日产旗下的三菱汽车协作。
舍夫勒集团与三菱电机宣布在eFactory 联盟框架内建立全球合作战略体系，将通过合作提升设备的互联性，并打造工业4.0解决方案，减少机器停机时间，同时最大限度提高客户的生产效率。在双方的合作中，舍弗勒将贡献及机电一体化产品、状态监测系统和数字服务系统于一体的产品概念，而三菱电机将提供各类工厂自动化处理技术。
好，我们进行节目的第三个阶段，话题讨论时间。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呢，其实有延续在2周之前我们公布的一个消息，我们和大家也共同讨论过，就是当时 Lyft 在两三周前它的首次 IPO， 当时 IPO 价格是达到了70多美元，今天的话我稍微查了一下，大概是60多美元，结束了今天的交易日。所以在整个 Lyft 来说呢，因为 Lyft 整个来说是2周是完全是过山车的状态，
对，
所以在即将，当时我们在报道消息的时候就说，现在有很多这种
独角兽是，
对，独角兽，我们当时就提到 Pinterest 和另外一家公司就是 Uber。 今天我们再继续讨论一下，因为这两个公司也即将上市。
对，其实呢我们看到就是说是 Lyft 这一周像刚才静怡姐说的暴跌了32%啊，所以这个 Pinterest 和 Uber 这两个公司都比较主动的调低了自己这个 IPO 的预期。
对，他们为什么会调低整个 IPO 的预期呢？首先我们看一下 Pinterest 吧。 Pinterest 其实是一个非常时间其实并不久，因为它也是和 Lyft 和Uber 其实状态不是很相像，因为它是还是属于一个社交方面的一个公司。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的知情人士表示呢，美国图片社交网站 Pinterest 正在计划为即将到来的 IPO 设定一个区间价，有关的文件呢将于本周一
向 SEC
提交。这家公司呢，最近的一次在私人市场呢获得的估值是2017年，是当时估值是120亿美元，而按照最终的价格参考价格来算呢，因为他们提交那个区间价格来算呢，其实最终 Pinterest 最终上市的价格是低于120亿美元的。正值美股主要的估值是集体上扬之际，眼下对于科技股 IPO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机，包括 Lyft 啊、Uber 这种独角兽纷纷决定在这个时候要 要上市，而他所给出的这个指导价格的确实总价格低于120亿美元。
对，而且这个 Pinterest 啊，它是2010年正式上线的，被这个彭博社称为硅谷最长寿的独角兽之一，而且它这个目前月活跃这平台每月的活跃用户达到2.5亿人，而2/3呢是女性。所以这看来这个 Pinterest 它一直还算是一个稳扎稳打，但是现在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说整个它现在已经是股指在上扬的时候，所以现在可能它是不是要跟着这个趋势，然后想自己赶紧 IPO， 然后想捞一把。
为什么其实像看这种股价的时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其实你可以看它的财报，在财报当中其实整个公司的运营是非常，整个公司是有大量的受众，但其实整个运营来说是一直处于是净亏损的状态。净亏损呢正在虽然在逐渐在逐年的缩小，营收也在逐年的增加，但2018年的营收额增加6%，但是在整个的状态净亏损的话确实是还是在亏损状态下的，是在2018年是0.63亿美元的亏损状态。Lyft 同样也是一个净亏损的状态。
对，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那么着急去赶紧 IPO， 因为他毕竟他需要 IPO 去来让他有那个资金流，让他资金链不至于断掉。所以但是这种情况下 IPO， 其实我真的不确定它是否是一个正确的时机啊。
Lyft 其实在上市前呢是72美元，当时是72美元的定价，上市第一天呢其实是大涨了8.7%。当时我们报道的时候是上市了，差不多是不超过7天的状态下，我们是报道的。
对。
然后在上周呢，是 Lyft 已经回升了缓慢的回升整个的一个 IPO 的价格了。然后导致在这周呢是结束了整个的上扬状态，成了一个下跌的趋势。
所以它完全回吐了是之前的涨幅，然后在这个上周交易当中，这个 Lyft 的股价已经缓慢的回升至 IPO 价格以上了，所以这就是后面
对 Uber 呢其实也是，我们再看一下 Uber 整个的一个状态。Uber 呢也是正式提交了 IPO 的价格，用户和运营增速是放缓，盈利呢其实也是一个遥遥无期的状态。4月11日呢，也就是昨天周四，美股盘后，美国股市份额最大的 Uber 也向美国证券交易所提交了他的第一份 SE 文件。
至此呢，这个备受期待的全球最大科技 IPO 行列的这个独角兽 Uber 的巨兽招股书啊，可以得以公开。路透社评价称，尽管 Uber 此前的这个几个季度已经自行公布过了未经审计的财报，但这次是给出了第一份全面的财务的图景。招股书显示 Uber 寻求以代码就是 Uber 在纽交所挂牌交易，不过为了计算注册费用而登记的最高融资额仅为10亿美元，远逊于本周多家主流媒体揭露的拟募资额是100亿美元。
所以整个看一下 Uber 的一个营收状态，2018年 Uber 的营收和用户的增长已经较前几年开始放缓。它的招股书显示呢，截至2018年12月31日，Uber 去年的营收录得的是112.7亿美元，较2017年同比增长是42%。核心平台经调整后的净营收为100亿美元，较2017年72亿美元，同比增长是39%。但全年的营收同样和 Lyft 和 Pinterest 是一样的，是一个亏损状态的运营。
对，所以在这个核心的用户数据方面，截止2018年年底呢，平台月度活跃用户约为9100万，较2017年同期的6800万增长了33.8%。所以看来它这个用户粘性还是可以的。
用户粘性，虽然说增速放缓，但整个的市场啊，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市场的。市场方面呢，主战场是北美了，当然是美国和加拿大，营收是达到了61.50亿美元。50亿美元。第二市场呢就是拉美地区，是20亿美元，欧洲、中东和非洲营收是17.2亿美元，亚太地区是10.3亿美元。然后我们其实通过这个招股书的同时，也可以看到 Uber 的主要的股东，其实刚刚我们也稍微报道了一下，最大的股东呢是软银愿景基金下面的 SB Cayman Two Limited， 持股是16.3%。 Benchmark Capital 同样是第二大股东，是持股为11.0%。然后去年被踢出管理层的创始人 Travis 是仍持公司8.6%的股权，也是为第三大股东。
对，其实我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点，就是 Uber 它现在它不单打一，其实它也要自己成立那个 Uber Eats， 对吧？它好像还做到外卖，
哦、对
对
对，
所以就是其实 Uber 这一点，其实它我觉得它比 Lyft 可能就它那个 diversity 它更 diversify， 它更有多样性一点，所以就挺有意思。所以就是他如果他就说，哎，我这个如果我这个网约车可能做的一般的话，那我这个业绩怎么弥补呢？那我可以去做外卖嘛，对吧？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这个想法还是蛮不错
的。对，在他的分项业务方面确实是这样子，他不但有提供出行，还有他的就像刚刚萨萨提到的这个 Uber 的外卖服务，同样还有一个 Uber 的服务叫做货运服务。
对，
货运服务也是他我觉得也是在
Freight, 对
在是他整个的主流服务的延伸的一个服务，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Uber 还比较突出的一点，相较于 Lyft 当中不同的一点。
对，毕竟现在外卖啊、物流啊，一直都是个挺挣钱的行业嘛。
对，因为他们毕竟也是有车在，车可以做什么的，同样也可以，我觉得整个是如虎添翼吧。
对，你可以拉人，你也可以拉吃的，你也可以拉货物嘛，对吧？什么都可以拉。
对，我觉得整个这方面来说呢，我觉得确实是还是，我觉得它整个运营结构还是就像刚刚萨萨提到的，我觉得是比较多样化的。所以受 Uber 受现在市场影响的主要对手呢，其实确实也是 Lyft 了。所以就是整个来说，我觉得接下来几周股市还是我觉得是挺期待的，因为现在有好几家公司要 IPO， 整个市场呢确实是感觉上来说也是在放缓的一个，虽然说是放缓的一个状态，但确实是刚我们也是读到美联储官员呢同样也为年底加息留出了一些些余地，因为整个的市场经济状况似乎是有所改善的。
比如说道指今天涨了270点嘛，今天一天天，所以就看来这个行业还是算是大家认为还是比较景气的，所以就是说我们也很期待后面这几周股市的一个表现。
对，我们也会后续报道今年非常精彩的几家大公司的 IPO。
对的，
好，以上就为本次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